弟兄姐妹晚安。三个礼拜之后的周末，3月12号到14号，我要去广东堂的大学生事工的福音营做讲员。你们可能说，詹姆斯去广东堂干什么呢？会这样问，因为主要是因为说我们虽然认识这么久，但是彼此了解还不够深。我讲广东话好流利，你知唔知啊？唔敢。我说好流利是好流利，不是说我讲广东话人听了之后想流泪。言归正传，粤语部大学生事工的辅导，他们跟办营会的同工开完会之后，大约是3个月前，有一天在礼拜六聚会的时候跑来找我，在楼下我们吃点心的时候来找，非常兴奋，说牧师，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一次的福音营的方向，节目的方向跟你讲，请你照着这个方向来预备信息。告诉我说，在这个大学生团契里面，许多的福音朋友现在对人生感到极大的不安，因为全球经济萎缩，他们都已经知道毕了业之后就是什么失业，感觉到就业问题，所以心里面非常紧张。这位同工就问我，他说牧师，你们可不可以 准备一个信息要我讲，就是有关认识神之后能够带来给我们的安全感，给我们的确据。他在跟我讲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在想，我说这个题目不好讲啊，因为认识神，对神的知识，光是认识神就能够带来安全感，这个题目不好讲啊。那我还在那边还在想的时候，这位同工他自己就讲出这句话来，他说其实啊，就连我们这个团契里面的基督徒的学生，已经信主很久的学生都感到不安啊。这就对了，这就是了。我们说我们认识神，我们认识的是伟大的神，他是同在的神，跟我们同在，他不但是同在的神，他是超越的神，所以他可以掌管所有的一切，他不是受着宇宙运作的影响，他是一位有能力的神，他是慈爱的神，他是爱惜我们的神。这个知识究竟能够带给你我多少的安全感？你看地上的元首、政府的高官，他们出门的时候坐着轿车，他们的轿车的玻璃窗是黑漆漆的，你根本看不进去，是防弹的。不但是防弹的，你们知不知道美国总统的轿车的轮胎都是防弹的？当然挡不了火箭，但是一般枪弹如果打那个轮胎的话，那个轮胎有某种防弹的作用。然后等他从轿车里走出来的时候，你看他在走路的时候，前后左右十几二十个彪形大汉，那些彪形大汉耳朵后面都有一个白白的一个电线，你看着他的脸你看不到电线，为什么呢？因为那些彪形大汉的脖子比我们的大腿都还要粗，虎背熊腰，目光炯炯的观察四周围的环境。这些眼能够见、手能够摸到的特安人员，他们带给人一种具体的、切身的安全感。那看不见、摸不到的神，怎么保护我们？怎么能够保守我们？我所具备的，这是一个抽象的神学，但是我现在活在的是一个复杂、纷乱、困惑、歪曲、不合理的现实，一个可怕的、险恶的。如果我想要问上帝说：“上帝啊，你这个抽象的神，你这……”我还没有问之前，上帝已经说话了。上帝说：“是的，我知道你活在一个凶险当中，活的是一个复杂、纷乱、困惑、歪曲、不合理的现实。 事实上撒母耳记上十八章到十九章一共记载了五个事情，就是要勾画出我们所活的这个现实的环境是多么的复杂，多么的混乱，多么的歪曲，多么的不合理。请你们稍微让我用幻灯片给你们介绍一下，十八章第六节到第十六节，如果我们刚才念过，如果我用几句话把它揭露下来的话，可以说扫罗因为看到大卫欲得人心，就开始记恨大卫。不但记恨大卫，在这个过程中你读到当大卫在他面前伺候他的时候，他曾经拿起枪来，抡起枪来，因为他恶魔又降临到他的身上，抡枪就要刺大卫，两次大卫躲掉了，然后扫罗就叫大卫离开他，不要在他面前伺候他了。第二段十八章十七到三十节，我们今天没有读下去，因为太长了。这里面你如果揭露的话，是扫罗他本来答应谁杀了哥利亚之后可以娶他的女儿，但是他反悔不让大女儿嫁给大卫，反而嫁给别人。但是隔一会之后，他把二女儿米甲要送嫁给大卫，这个阴谋没有能得逞。因为扫罗突然之间就决定，他就放出话来，他叫别的人去散布一个谣言，说哎呀大卫啊，你应该做王的女婿耶。大卫那时候觉得说我不配我不配，然后呢就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证明我配做王的女婿。这时候扫罗就说很简单，你去把你交给我一百个腓力士人的羊皮。你们知道什么是羊皮？羊皮这个是限制级的东西，所以我不要再多加以解释，你们再知道什么是羊皮哈。然后他就说交给我一百个腓力士，意思就是要大卫去跟至少一百个腓力士人肉搏战，而且要打赢。然后大卫就非常兴奋，他说一百个，我给两百个。所以呢圣经上记载大卫就成功的交出了两百个腓力士人的羊皮。我不晓得在那个婚礼上那两百个羊皮摆在那里干什么，大概是包香肠哈，我不晓得哈。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段是十九章的一到第七节，我在这里说是约拿丹是扫罗的儿子，扫罗把他的儿子跟臣仆叫来说，我要设计把大卫害掉，除灭掉他。这时候他的儿子约拿丹，因为他非常欣赏大卫，他就跟他的父亲说，父亲啊，你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你难道忘了吗？当大卫立下大功的时候，当时你连你也喜欢他，他对你没有任何的恶意。所以扫罗就说好吧，我立誓绝对不再害他的性命。我这里说暂时化解了扫罗除去大卫的企图，暂时。因为在这件事情结束之后，约拿丹就告诉大卫说现在安全了，我父亲对你的恨意已经消除了，你可以回到我的父亲面前来伺候他。下一段是十九章八到十七节，米甲及时帮助大卫逃脱扫罗所派去追捕的人。十九章八到十七节记载，有一天扫罗突然之间那恶魔又来搅扰他，他这时候就叫人去他女儿的那边监视大卫，想要趁机把大卫抓起来。圣经上记载米甲就叫大卫从窗口里面吊个绳子吊出去，有人来问米甲的时候，米甲就说我的丈夫病了。多拖了一段时间之后，终于当扫罗的兵进到他们的房间的时候，发现那个枕头上床铺里摆的是一个神像，所以呢大卫逃脱掉了。这是第四个事件。第五个事件十九章十八到二十四节，是我们刚才行事弟兄带我们读的。大卫逃到拉玛去投靠撒母耳，他以为总算安全了，躲到撒母耳那里去，至少这是神的先知。没想到扫罗这个人已经是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吃了铁头怎么样，称了心了。他心里面想，我连撒母耳一起都可以除掉，所以他就派人去追捕大卫。派去第一批人，刚才新诗带我们读到了那里之后，发现先知都在受感说话，他们也就受圣灵的感动说话。第二批第三批都是一样， 那么大卫扫罗心里面想说，这些人会不会是他们心太软了，会不会是他们本来就是一个心里面向着大卫的人，我自己亲自出马，他就亲自去了。没想到到了那里之后，走到那里，突然之间神的灵也感动扫罗说话。我以前还对圣经不是那么读得那么透彻的时候，我已经刚开始头一次就是信主后读圣经，我读到这段我说真的很纳闷，我心里想，我说这个人明明是一个被恶魔搅扰的人，神的灵真的降在他的身上吗？圣经上说是。我也要跟大家讲，你如果读这段话，你就会发现新约记载的五旬节跟这个比起来怎么样？差多了。五旬节前1000多年，这个灵恩大会啊，各位弟兄姐妹，这是个灵恩大会啊。第一批人来了之后，上帝的灵感动他们，第二批人来，上帝的灵感动他们，第三的批人来，第四批，第四个来的时候是一个心灵刚硬的人，上帝的灵照样降在他的身上。哇，我告诉你，有很多人去灵恩大会去了之后 nothing happened， 这个啊一点都失不失望，一个都不少，没有一个失望回家的。 My goodness， 我读到这段时候我真是想，我说哇，这是什么样的灵恩大会啊，一个都不失望，每一个人都满足的回去。你看他躺在地上一昼一夜在那里说预言，而贯穿这五个事情的，我们读起来觉得很纳闷，觉得很混乱，觉得说怎么这结婚还要带200个人的羊皮，怎么会有这个样子的事情。我相信你们这样，我稍微这样摘录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五个事情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五个事情里大卫都遇到了什么，都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啊？危险的情况之下，而这五个危险的情况之下，他居然都能够全身而退。所以今天信士说我要讲的题目就是神奇妙的保守，或者说神的保守的奇妙。我要强调的是上帝的保守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我要强调的就是他奇妙的四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上帝的保守奇妙，就是越被神所看重的人越需要他的保守，越被神器重的人，越被神喜悦的人，越需要神的保守。你可能觉得这个没有什么奇妙，因为你没有注意听我所讲的，我没有，我在这里我没有说越被神看重的人神越会保护他，我说他越需要神的保守。意思也就是说，越被神看重的人就会越遇见什么危险的事情。换句话讲，我在这里要讲告讲第一个奇妙的事情就是这个样子，神越喜爱的人就越可能遇见凶险的事情。刚才新时代我们读的时候，你发现从18章第一节到16节就已经有一个渐进的现象。第8节到第9节这里说扫罗非常的不高兴，因为说哎呀，大卫杀死万万，我只杀死千千，就差王位没有给他的，就从那一天开始就怒视大卫。到了12节之后，当扫罗在一个混乱当中，我们也不晓得他心里在想什么，抡起枪来没有刺中大卫的时候，第12节说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的灵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你看到这个情况，他对于大卫开始不但是恨，而且有开始那种怕的那种心情。到了14节又讲一次，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这里面很清楚的有一个越来越强烈的一种情绪，一个 progression， 一个越来越强烈。打幻灯的没办法打出来，我念给大家听。18章28节，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米甲 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也就是说，一次一次上帝的恩惠越明显的显在大卫的身上，扫罗对他的心就怎么样，越恨越怕，越想要除掉他，一次比一次更强烈的那种想要除掉他的那种心情。换句话讲，大卫的处境越来越危险，越来越凶险，越被神恩宠，他的处境就越危险。对这样子的道理，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最多只能够说是奇怪，不能说是奇妙，因为这样的情况怎么样，大事不妙嘛。我请问你们，哪一个人愿意活在的环境里面越来越凶险的，然后你就说妙啊妙啊妙得不得了，哪一个会这样子？你不要人愿意这样子，所以我们最多只能觉得奇怪，我们觉得说这为什么这个样子呢？但是问题是，这是圣经上有许多的实例让我们看到神跟人之间，神在这个世界上做事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上帝越恩宠的人越可能遇见凶险的事情，我们不想看这件事情，但是圣经上让我们看到一而再再而三看到许多的实例，我们只是看了不想看，视而不见。我举几个例子来讲，在这个旧约里面有一个人是被神夸奖的，你们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他叫约伯。有一天在这个天上的天庭里面，神的众子都在那里走来走去，然后耶和华就突然间就说，哎，你看这约伯怎么样，好不好？好啊，做事正直，完全敬畏神，地上没有一个人像他。各位弟兄姐妹，这一夸可怎么样，可就惨了。约伯他们家的那个车牌本来是888的，发发发的，这样耶和华一夸他之后就连腰斩掉一半，你们知道变成什么？444，死死死。这一夸就夸出问题来了，你不信你再往下翻，新约的时候耶稣受洗的那一天，天上有声音，有云，有天打开来说，这是我的什么爱子，我所喜悦的。你要不要继续读下去？接下去发生是什么事情？圣灵就把他吹逼到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这就是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这是圣经上让我们看到一而再再而三让我们看到的。有人说，哎呀，这个道理太难接受了。真的很难接受吗？真的吗？一个凶险的环境对人真的是那么的没有价值，没有意义，要我们想尽办法逃避吗？你小时候有没有背过这一段？我背过，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争议其所不能。你小时候背过这个？我也背过啊。你按照这个的内容，我请问你，这些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这些凶险的环境，按照这段是好还是坏？天将将大任于斯人也，上帝要把大任交给你啊。没错，我们小时候背的时候，光是背我们可能很不以为然，所以我就上网 Google 了一下，我就打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然后就看有什么典籍，然后果然找到有几个评语，对这几句话有几个评语。这里面我有一段我念给你们听，老孟啊，你这是孟子写的嘛，对不对？老孟啊，你真好，给了我一个受苦受难如此富丽堂皇的理由，继续加油。 意思就是说觉得怎么样，是荒谬之言。真的吗？我上礼拜读了一篇文章，是美国的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翻译成中文是这样子的：经济的下滑导致了美国一个文化的翻新，或者说经济的下滑引发了美国一个文化的翻转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cultural 的意思就是说整个世代因为这件事情翻转过来。那篇文章记载在过去这一年多来他们所做的调查，做的统计调查，他们调查不同年龄阶层的人对经济下滑的反应。最让人惊讶的是他们调查了有一个世代的人叫做千禧年派，就是 Millennial Kids， 就是千禧年的孩子们。千禧年的孩子们有些是叫做 Y 世代 Generation Y， 就是24、25岁以下的孩子。他们调查了在这一群孩子里面20到25岁的年龄层次的人，他们在他们身上发生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就是这一群20多岁25岁以下的人，他们说，绝大多数这些年轻人说，等到经济好转之后，他们相信他们这一辈子会做一个节俭朴实用钱负责的人，不像他们的父母。他们的父母是谁？是谁？是我们 Baby Boomer 婴儿生的这个潮的时代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到，有许多的人认为全球经济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跟 Baby Boomer 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关系。我今天不是探讨这个，我只是想告诉大家，这一些20到25岁的人，这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当5年以前10年以前，当我们这些父母想尽量的教导他们勤俭，当我们说破了口，似乎怎么讲也讲没有用的劝告跟批评，在什么情况之下突然之间教育了他们？什么情况？经济的萎缩。突然之间他们发现，几年以前给他们买 Xbox， 买了之后还不够，还要买 PlayStation， 买完了 PlayStation 还不够，还要买另外一个叫什么牌子我不晓得 V 哦，什么都不够。突然之间他们现在决定，他们将来经济复苏之后，他们要做节俭朴实用钱负责的人。凶险的环境对人真的没有价值吗？越被神看重的人越可能需要他的保守。当然上帝的作为不同于这个世界许多社会的现象，不像孟子所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好像只是让人经过一个苦难的这种煎熬而已。上帝的作为也并不是所谓的适者生存，任凭人自生自灭，优者胜，劣者败。或许被神恩宠的人 会遇到一个凶险的环境，但是上帝的保守的奇妙继续的显在他的身上。神保守的奇妙的第二点，就是在我们还不知道危险的时候，神就已经保守我们了。在我们还不知道危险的时候，我认为这是刚才我给大家看的五个事件的头两个事件所要讲的。第一个事件，扫罗抡枪是在一个精神恍惚的情况之下，他到底是做事不正常，精神不正常，还是他心里有意害他，很难捉摸的。更何况这件事情过后，他就赶快打发大卫离开他的面前。 所以我不晓得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就是大卫在这种情况想说，哎呀，这个王他是不是要害我，还是说他其实并没有真的要害我，他只知道他会怎么样发神经。所以到第二次事情的时候，扫罗用计说要把二女儿米甲嫁给大卫，大卫就大发热心，一股的热忱，甚至于愿意付出双倍的代价来争取他的岳父对他的怎么样喜欢，好像有某一种天真的一种想法。但是在大卫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在危险中的时候，上帝已经保守他了。有人说，但是这是大卫自己的本事啊，他躲得过扫罗的枪啊，他真的能够打败许许多多的腓力士人啊。在约书亚记的最后一章24章的时候，约书亚在犹太人经过好几年的努力，终于掌握了迦南军事上的优势之后，曾经把以色列人召聚起来有一番讲话。在那一番讲话里面，约书亚就一直追溯上帝的作为，其中一个就是告诉犹太人，在那一群站在他面前的犹太人，他们的祖先在旷野行走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王叫巴勒的，要招一个假先知巴兰来咒诅以色列，这是巴勒的阴谋，这是假先知巴兰，以色列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在发生，有人招聚了这个假先知，有这某种魔力的这个假先知要来咒诅以色列，但是上帝的灵掌握了巴兰的嘴巴，连续几次说出来都是祝福的话。约书亚为什么要对那个时代，他那个时代的人讲，就是要讲我今天讲的这一点，在我们还不知道危难的时候，上帝已经保守我们了。他要告诉当那个时代的犹太人说，没有错，我们征服这个迦南是要我们流血流汗努力的这个团结起来，可是你知不知道，在你们的祖先，在你们还没有生下来以前，我们的祖先在旷野里走，傻傻的还不晓得有人要害他们的时候，上帝就已经介入了，上帝就已经介入这件事情来保守我们这些被他拣选的人。在我们还不知道危难的时候，神已经保守我们了。在我们为自己的努力兴奋庆功之前，必须知道有许许多多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危难，在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就已经度过了。任何人对于这样子的道理有某种怀疑的话，他必须是一个全知的人，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我必须是一个对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知道的非常清楚，掌握的非常清楚，否则这样子的道理应该是让我心里面可以接受会接受的，因为世界上有太多我还不晓得凶，还不知道自己在凶险当中的时候，神已经介入来保守我了。这是神保守奇妙的第二点。第三点，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神仍然可以保守。这是这五个事件的第三个跟第四个。19章1到7节，扫罗跟约拿丹还有臣仆说，他想要除掉大卫。我请问你，扫罗死了之后，如果王位按道理继续下去的话，是谁做王？约拿丹做王。约拿丹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怎么可能会不在乎？怎么可能会不在乎 他父亲的这个王权的沿袭受到另外一个人的威胁，却就是偏偏这一个跟他有最大利害冲突的人帮大卫说情。所以十九章第五节他这样说，他拼命杀那腓力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看见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他跟他的父亲说，没有这个必要吧，这个人并没有做任何威胁你的事情，危害以色列人的事情。第六节，扫罗听了约拿单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一个不可能的替大卫说话的人替他说话了，但是我说暂时化解了，因为扫罗事后大概或者是又反悔，或者是我在这里面想讲，就是到底他当初跟约拿单讲说他要除掉大卫这件事情，究竟是不是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心机了？因为按照十八章一开始还有十九章一开始都有讲到说，约拿单跟大卫之间的友情越来越丰富。说不定有没有可能他就是要用这个计谋让大卫再回到自己的面前？因为当约拿单成功的劝告了父亲打消这个念头的时候，就把大卫找回在扫罗的面前侍立。十九章八到十七节，米甲是扫罗的女儿。中国人说哪有胳膊往什么往外弯的？大卫虽然娶了米甲，你继续读下去的话，你会发现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爱米甲。所以当扫罗起了念头要除掉大卫的时候，同样的一个不可能的人却帮大卫逃脱了。所以我说这是这故事继续进展让我们看到的另外一个神保守人奇妙的地方，就是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神仍然可以保守我们。当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卫逃脱了凶险，去投靠撒母耳。或许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事情，但是他从来没有想到，其实连撒母耳都是怕扫罗的。他自以为一个看起来安全的地方，终究不是安全的所在。所以当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逃到撒母耳那里去，拉玛那里去的时候，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我刚才已经讲过了，第一批人受感说话，意思也就是说他们受了某种影响，使得他们像先知一样开始说预言赞美神，或者不知道说什么，然后就没有办法去捉拿大卫。第二批也是一样，第三批也一样，等到扫罗亲自出马之后，结果仍然是这样子。我自己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还觉得很有意思。前面几次都是用好像用被，至少中文的圣经是用被动式的这个动词表达的。第二十节，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二十一节，有人告诉将这事告诉扫罗，他又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好像都是被动的，好像就至少中文圣经是这样表达。但是等到扫罗亲自出马的时候，二十三节，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他。你如果去看英文的翻译的话，英文的圣经写得非常的直接，并不是说神的灵很远的感动他， 英文的翻译 NIV NAS 都是这样写的， The Spirit of God came upon him， 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这里面有许多让人费解耐人寻味的事情。中文圣经说神的灵也感动他，讲到也这个字，然后呢到了最后一句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意思就是说这个作者他要表达出人看到这件事情之后会有的反应，扫罗也有资格吗？扫罗也有资格被列在先知中吗？扫罗也有资格神的灵怎么样降在他的身上吗？而且说他一昼一夜在那里说预言。一个人被恶魔搅扰，神的灵怎么还会临到他？我想有些人的神学观念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所以说我们信主的人有圣灵怎么样内住了，就绝对不可能啊被邪灵。那这件事情怎么办呢？扫罗明明被一个恶魔恶灵来搅扰，神的灵怎么还会临到他呢？一个心这么刚硬的人，上帝为什么还要浪费这个心血在他的身上呢？因为他经过这个经历之后显然没有彻底的改变。这到底是不是一个恩惠？神的灵临到他是不是一个奇特的经历，一个很特别的恩惠？我觉得是，是一个很特别的恩惠。但这恩惠是为了谁啊？为了大卫，不是为了扫罗。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暂时让他失去某一种自主的意识跟行动的能力，导致他没有办法继续的去追捕大卫。我自己也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主权跟人的责任之间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有人说上帝如果有主权，那就他就来做嘛。上帝 我的心是决定的，我决定就是要这样的。上帝如果有主权，上帝的意思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上帝他最好出这个露一手出来。从我们读圣经所得到的，神大部分的时间是不勉强人的，大部分的时间上帝不强制去侵犯一个人的决定跟选择，但是当有必要的时候上帝会做这样的事情，不是为了扫罗的好处，不是为了扫罗的恩惠，是为了给谁恩惠？是为了给大卫。所以神保守的奇妙的第四点，就是不惜付出任何的代价，神都乐意保守我们。从人来看，扫罗凭什么有这样的经历？上帝的灵为什么要浪费来降临在扫罗的身上？因为不惜任何代价，神都乐意保守我们。恩惠毕竟没有白费，因为是为了大卫。即使让人费解，神仍然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这五个事件，大卫越来越深刻的去体会神对他的保守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形。我刚才说过了，神保守的奇妙第一点是越被神看重的人越可能需要神的保护。然后我说第二点，就是在我们还不知道危险的时候神已经保护我们了。 第三个就是在不可能的情况之下，神仍然可以保护。第四个就是不惜付出任何的代价，神都乐意保护我们。我这里用我们这两个字，我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可能有人坐在这里说，哎呀牧师，我觉得我没有这么福分。你看大卫多有福啊，上帝对他怎么样，真是好啊。你不要讲保护他，牧师你知不知道他有几个太太，他娶了一个怎么样，又送上一个，又一个人怎么又来一个，你看上帝对他真是好。哎，牧师啊，我们家那个连甩都甩不掉的，我如果要跟你讲你都会责备我的。但是我仍然要用我们，我仍然用我们这个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大卫的经历好像一个人在山底之下，他在还不知道危险的时候神保护他了，等到他后来发现的时候回头看，他说哎呦，那个时候原来是危险的，我都不知道哎。然后等他经历到约拿丹替他说好话，米甲帮他逃之后，他等到他说，哎呀我的天哪，原来在不可能的人当中上帝都可以兴起人来保护我。等到他在神的灵感动扫罗，让扫罗暂时没有发生行动的时候，大卫达到这个启示的最高峰，他说我的神，我的神啊，你是不惜用任何的代价都愿意来保护我的。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些信徒，当我们听到福音的那一开始，当我们一开始有机会接触对神的认识的那一刹那，我们就已经站在这启示的哪里，最高峰了。因为我听到福音的第一天，我听到的信息就是神把他的儿子拆了为我死。所以我说我用我们这两个字。问题是我们站在这个已经启示的高峰上，看那半山腰的事情，看那谷底的事情，我们是怎么反应？我们是怀疑，还是我们心里面发出赞叹来？我们说神啊，你既然已经差你的儿子为我舍命了，我相信在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你已经怎么样保守我了。所以呢，你既然已经让你的儿子为我死了，我今天所处的这个凶险的情况之下，不然我不知道你的凶险是什么，很可能是你的公司 OK， 我不知道是什么。你说在这种不可能的情况之下，你仍然可以保守我，这是我们眼不能见手不能摸的神怎么样的保护我们。我们一起祷告。